接踵而来的罪。信徒若这样的自信，而以肉体的力量来完成圣灵的工作，就不特完全属灵的生活不能得着，而时时漂流，并且在不久的时候，他就要看见他从前所胜过的罪恶，现在又来了。我们若乍见这样的话语，我们或者就惊奇。但是实在说来，肉体在什么地方侍奉神，什么地方罪的能力就更强壮。法利赛人为什么自高自用，而为罪的奴仆呢？难道非因他们行义太多，太热心侍奉神吗？使徒为什么责备加拉太人呢？他们为什么有肉体的行为呢？难道不是他们要有行为的义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要以肉体的义行完全成圣灵所动的善功吗？少年信徒的危险，就是当他们明白十字架对身体方面、对罪方面的拯救之后，就停止在那里，而不进前再将他们自己所有为善的能力也完全交于死地，以致他们后来又坠入肉体的罪恶中。当主教信徒能够胜过罪恶之后，最大的错误就是不以得着的法子来保守他所得着的，而不在意中以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励志为保守的方法。这个也许有一时的效力，但是不久信徒就要看见自己又陷入从前所陷入的罪，也许外面的形式与从前稍有不同，然而罪总是一样的。此时他若不是灰心，以为他不能长久有胜罪的经历，就是假冒用法子遮盖他自己的罪，而不诚实承认自己犯罪。这样的失败缘故在哪里呢？肉体如果可以做你行义的能力，肉体也可以做你犯罪的能力。凡属乎自己的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不过都是肉体的外表。他若没有机会犯罪，他也愿意行善，但他既有机会行善，他在不久的时候就要犯罪了。撒旦就在这里欺骗神的儿女。如果信徒长久持守肉体定十字架了的态度，他就没法想。因为肉体乃是撒旦的工厂，如果肉体不止肉体的一部分，真是在主死的能力底下，撒旦就要失业。所以他肯让信徒的罪恶这一部分交给死，而迷惑信徒留下良善的部分，因为他知道如果肉体良善的部分尚在，肉体的生命就尚存，他尚有工厂做工。到了后来再收回他从前所已经失去的。他知道如果肉体能在侍奉神的事上胜过圣灵，肉体就也能在服侍罪的事上得着，而且保守这个同样的胜利。这就是许多的信徒从罪得释放而又堕落到服侍罪的原因。如果在敬拜的事上不是灵完全真实不断的管理和引导，在平常的生活上灵也就没有能力可以引导管理。如果我向神尚未舍己，我对人也就不能舍己，不能胜过恨恶、脾气和自私。此二者是相连而不可分开的。加拉太的信徒就因为不知道这个，所以他们竟陷到相咬相吞的地步。他们不只要靠着肉体成全他们靠圣灵所入门的，并且希图得着肉体的外貌体面，而借着肉体夸口。自然他们对于肉体善行方面的成功实在不少，但是他们对肉体恶行方面的失败也是甚多。他们并不知道如果肉体的自用己意尚能服侍神，他也就能服侍罪。如果信徒不能禁止肉体的行善，他就不能禁止肉体行恶。最好不犯罪的方法就是不自己行善。他们因为不知道肉体的败坏是至于何极，所以他们就在愚昧中想要利用肉体。岂知肉体随从私欲时和行善而夸口时都是一样的败坏。他们一方面要靠着肉体成功圣灵所起始的，而另一方面要除灭肉体的邪情私欲，结局不过是不能做神所要他们做的。